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上千具血尸，没有面对过，永远不知道这一刻我究竟是多么的绝望。这是血尸，是尸类怪物里的一个异类，浑身都是毒，碰上一下子就会中尸毒，非常难缠。道行没法来一个具体估量，因为就算天师一不小心挠上一爪子，尸毒入血，最后恐怕也是一个一命呜呼的下场。总而言之，除非走到我爷爷那个能改命的地步，只要被血尸的尸毒侵入血液，断无生还的可能。大概也是因为这东西毒太逆天了，所以并不是特别常见。真不知道这个墓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风水格局，竟然会孕育出这么多的血尸。只可惜我们眼下身在局中，这古墓的风水局我暂时是看不到了，也不知道这天然形成的风水恶穴还是人为的。
起来了，起来了！
这时候张金牙一声大叫，更让我浑身都炸毛了。只感觉毛孔收缩，浑身上下仿佛汗毛都全部炸立起来。拿着手电筒朝四周一照，果不其然，那些褪去桃皮的血尸全部已经坐了起来。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大片，酱紫色的皮肤，充满腐坏黑血的眼球，说不出的瘆人。小天、老张，咱们三个顶住外面，看家本事都拿出来。血尸铜皮铁骨反伤不了，只有运起道门的灵气或者杀气才能伤到，尽量用刀背推开就行，别砍死，身上溅出血的话一样会中尸毒。青衣大声喝道：林青、周静、曹元，你们三个伤不了血尸，推到我们身后，你是听动作再快一些，赶快敲门。青衣话音刚落，我们几个连忙按照青衣的说法做出位置的调整。我心中也是很紧张的，一边注意着血尸的动静，一边压低声音问青衣：能不能请得出阴兵啊？咱们几个顶住五分钟压力太大了，让那些阴兵在前面扛上一扛也能争取时间呢。请不出来的，别说是打开阴阳两界门户让阴兵出来了，就算以你的体质进去请神，都没有人会帮你的。青衣咬牙说：上一批救援队曾经请阴兵出警，结果呢，一万阴兵全军覆没，就连鬼王都打进去一个。这事儿现在下面各方主宰都知道了，整个塔克拉玛干沙漠被阴间化为禁区，别说我一个小天师了，就算真正的天师来了，现在也请不出阴兵。一个天师的人情还不足以让下面那些各方统领玩命啊。我心中一沉，请神术可以说是我最大的一招，此术伤身，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一般也不用的，但是它确实是我安身立命的本钱。因为走到绝境之时，我都能以牺牲阳寿或者身体的代价来请出阴间大等保命，两权相害取其轻的说法就是这个道理。眼下请神术不能用了，断我一臂呀。不过想想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了胖子我们可以闯进死亡之海，趟着生命禁区，但是别人呢，或者是阴间那些各方大能呢，人家犯不上啊。人情如饮水，冷暖自知。走到了这个地方，我已经没有选择了，于是也就沉下心。三段杀气霎时运气，于是我的视线被一片血色阻挡住，白壁刀上也泛起了雾气。走入杀气三段这个境界之后，我能运到白壁刀的雾气比以前浓郁太多了，甚至刀锋上还会有寒雾氤氲吞吐起来。不过奇异的是， 当我杀气运起的时候，我很明显能感觉到我胸口的64颗释迦摩尼真身舍利上竟传出一丝丝清凉之感。然后我心中那股因为杀气而出现的暴虐情绪登时犹如退潮一般散去了。这时候那些血尸已经全部站了起来，在最开始蹦出的血尸引导之下朝我们这边扑了过来。他们行动如活人一般灵活，但速度却比活人快得多，几乎眨眼功夫最前面的就已经冲了上来。
杀！
青衣陡然一声大吼，犹如亢龙咆哮。原本性子宁静淡薄的他这一刻直接化身怒目金刚，却血剑不曾出鞘，整个都被道门灵气包裹住，那灵气浓郁的都已经实质化了，然后猛然向离他最近的一个血尸打了过去。刀鞘抽在血尸胸口，顿时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刀门灵气瞬间把血尸胸膛轰得塌陷下去。可想而知他这一击究竟有多么的狂猛，直接把那血尸抽得横飞出去，甚至带到后面拥挤的血尸一起退后，直接是横推一片。那胸膛往下塌的血尸倒下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被一击秒杀了。不得不说，我被这一幕鼓舞了。青衣这一刻就像化身为古代勇战派的那些不世骁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像是曾经深入大漠碾杀草原人狼奔至突的霍去病封狼居胥时高举战刃发出震天怒吼时一样，引得万军欢呼。就像是发出犯我强悍者虽远必诛之咆哮的陈塘，仅仅往那里一站，就让汉家男儿的血性和张扬荡漾在90000里长空，历5000年而不朽。再就像是燃命天王宣读杀虎令，那充满血腥和屠戮气息的宣言是一样，仅仅是高举手中长戈，就让万千北方汉家儿郎走上战场，九死无悔。这一刻的青衣在我心中就是这样的地位，最起码他是我所敬仰的战神。一团火焰在我心中跃动，这一刻我仿佛能感觉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沸腾。对于血尸和死亡的恐惧被削弱到极点，高举百臂刀，用刀背朝离我最近的一具血尸猛击过去。这一瞬间我能看到这血尸脸上的凶残，以及他眼睛里已经腐坏的酱紫色毒血，可是我无惧。这一刀我砍得又快又猛，落刀速度甚至连我都有些惊讶。那血尸伸出爪子抓到我胸口的前一秒，就狠狠用刀背拍在血尸的肩膀上，然后感觉百臂刀嗡的一颤，紧接着那血尸就直接被我拍得后退一步，不过很快被他身后的血尸顶住了。肩膀上被百臂刀刀背拍的地方滋滋冒着青烟，显然已经被杀气伤到了。趁这个机会我一步上前，飞起一脚又踹在血尸胸膛上，只感觉这玩意儿胸膛是硬邦邦的，简直跟一块铁板一样，触感绝对说不上好。不过我使出吃奶的劲儿踹出这一脚，直接把血尸和他身后的几具血尸给踹飞了。不过我仍旧是不安全的，因为血尸太多了。踹飞了几具，紧接着我两侧又有血尸贴了过来，几乎已经压迫的我快没有转换的空间了。不得已之下，我只能卯足劲儿朝左边血尸撞了过去。一下子我整个人都贴在血尸胸膛上，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几乎是扑鼻而来，搞得我好悬没直接吐出来。不过我这一撞倒真的有一些用，最起码把这血尸给撞飞了。这么一来我自然有了腾挪空间了，一摆腰抡着百臂刀就狠狠朝我右边的一具血尸拍了过去。这一下是拍在血尸的腰眼上，差点没把我的刀给震掉。不过这血尸也没好在哪儿，被杀气所伤，肋骨部位狠狠塌陷下去，直接倒地不起。 和花木兰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格斗技巧总的来说有一些进步的，最起码知道应该如何对付群战了。接连击倒好几具血石让我信心暴涨，战意高昂之下，甚至已经开始找机会主动的进攻血石了。战斗让我在这一刻仿佛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一样，甚至隐隐我已经爱上这种生与死在一瞬之间的游戏。大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游戏比战斗更加刺激的。在战斗中甚至已经忘去了时间，忘记周边的一切。正在激战正酣的时候，忽然听到旁边传出青衣一声大吼：小天，撤！青衣这一声大吼总算是将我从那种狂热状态中唤醒过来，一脚踹飞，一个爪子伸向我脖子的血石之后，扭头一看，发现一石亭已经撬开石门，周静、林青、曹元他们已经撤进下一个墓室，青衣和张金牙他们也是边打边退，这时已经退到了石门口了。一瞬间我惊出一身冷汗，刚才太过投入了，竟然忽略了最佳重要的事情，已经比青衣和张金牙他们晚了一步。如果他们全部撤进去了，我的背后就没人帮我照看，到那时候被围住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挥刀猛砸趴下两具血尸之后，连忙开始向后退，好在我背后的血尸都被张金牙和青衣清理掉了，暂时我的背后还是安全的，所以撤退的时候还算是稳妥，转眼就退到了石门口。谁知这时候林青的声音忽然在我身后响起：弟弟小心！我一愣，然后发现最开始出现那具血尸这节骨眼上竟然下手了，脸上挂着特别别扭的笑容，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我掠了过来，声势非常惊人。很明显这血尸是血尸里面最强悍的一个，也真不知道曹元这小祖宗当初怎么挑的，第一个把这爷爷给挑了出来。这一瞬间我也有些慌了，血尸扑上来的时候几乎下意识就抬起刀朝其砍了过去，生与死之间我的潜力也爆发了出来，一刀砍过去直接抡在这血尸脑袋上，直接劈掉这血尸半个脑袋。情急之下我竟忘记用刀背了，霎时间一捧腥臭的黑血劈头盖脸的喷了我满脸，一阵剧烈刺痛传来，像泼上硫酸一般火辣辣的，那种疼痛是往骨子里钻那种，疼得我浑身直哆嗦，眼前都有些发黑了，视线模糊。我这是中了尸毒了吗？而且还是血尸的尸毒，难不成老子要交代在这里了？做了这一行我已经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做好了短命横死的准备，可是真没想到会这么快呀。这一瞬间我脑子里冒出竟是这样一个念头，腿有些发软，不是吓的，而是湿度影响的，看着四周朝我涌来的血尸想提刀一战，可是手上无力，有些捏不住摆臂刀了。血尸之毒果然名不虚传，发作竟然这么快，比传说的阵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几乎就在我已经快绝望的时候，忽然感觉有人从后面拉住我的衣服，一把拉得我往后退，然后跌倒在地。这个时候我的视线都有些模糊了，只隐隐约约看见我似乎是被林青拉进另外一个黑洞洞的墓室之中，而伊诗婷这时候已经把墓室木门拉上了，用顶门石直接把门给顶上，紧接着墓室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